数已经出来了。
对，马英九这一次他的这些言论能不能够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啊，因为马英九啊什么这个连战呢、啊、这些人他反正也退下来了，国民党未来是怎么样啊他也不是太关心。那么但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的中生代和年轻的一代他们还要有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不见得就会跟着这个连战呢、马英九他们的这种想法去实践，这个去寻找国民党的未来。国民党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首先从它的理念上讲，这国民党呢，这个不少人还在讲这个所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它很多东西它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啊。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句话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个东西，它是两件事情，它包括了两件事情。啊，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统一中国，啊，这两件事情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事情。当然了，你如果两者都可以得到，这也不错。问题是，你如果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当年的这个蒋介石总统和这个蒋经国总统，那他为了就是宁愿为了坚持三民主义，他就放弃统一中国。但是呢，你今天你要搞九二共识，你要跟中共搞在一起，你要去这个为了所谓的安全，那么你要为了这个统一中国去放弃三民主义吗？这个国民党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那就是一个是背叛祖先，一个是卖国，出卖的是中华民国啊。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国台办他的那种讲法，两岸的是相同的文化、相同的历史，这一条是一个谎言，这句话完完全全是个谎言，两岸没有相同的历史。你看，你把中国的这个历史课本和台湾的历史课本拿来，它不可能一样嘛，因为中共大家知道他的历史课本里面充满了谎言。中国的文化，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的文化，它不是中国的文化，它是一个马列的文化。对吧？人们说我们出国的人说是我们把人家是说出国的人都是香蕉啊，外面是黄皮肤，里面是一个白的。其实今天中共北京的领导人从上到下，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部是香蕉，他们外面是个黄皮肤，但是他们信的是马列主义，对吧？而且是烂香蕉啊，西方不要的这么一个垃圾的这种文化，他们捡去了，那不就是烂香蕉吗？那你这个。你作为这个中华民国是什么？中华民国是这个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道统依然存在的这么一个地方。你如果放弃了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给了中共去控制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啊，你真的就是啊，你这不是背叛祖先吗？你这就是放弃了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道统。啊，当然也是出卖了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啊，它是国民党必须去回答的问题，啊，这就是国民党必须回答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所谓的跟中共啊去讲什么相同的什么文化呀、相同的历史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讨论的这种空间可言，因为中共做的事情是什么？中共是用这个。中共他不信孔孟啊，他信的是马列啊。这个中国共产党他所一直使用的这个把传统文化是拿来当枪使的。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啊，每一年在这个泰山上搞这个祭孔，搞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个孔学研究的这个年会。然后呢，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到海外，每一次高级领导人出访也必定要在当地的孔子学院要去一次啊，露个脸儿，而且呢，不论是祭孔还是这个访问孔子学院，中共必然要提一条，把孔子的话拿出来讲，讲什么呢？叫做君子和而不同。他为什么要说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因为，对吧？中共和全世界所有的这些国家和这个东西方正统的文化格格不入，它是个马列的东西，它是个马列的东西，是个反人道的东西。对吧？他又不愿意改，然后呢，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他自己不愿意改，把孔子拿出来当枪使，说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可以一起合作，你可以把这个西方国家的技术还有这个资金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中国，但是呢， 和而不同，你不要去西方国家，不要想着去改变中国的那个政治制度。所以中共实际上这个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东西，都是把中华传统的文化掏空了啊。他和这个中华民国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没有任何相同的历史和文化可言。
嗯，是，确实，起码从历史上抗战历史两岸的论述就不同，而且中共历次运动也是不断的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一些文物古迹。那洪平先生，这一块您有什么
补充？ 我补充一点，这个南署就像南署先生讲刚才讲的，这个两岸固然是同文同种，但是你要说共同的历史那就不一定了。事实上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到今天啊，2023年就将近128年过去了啊。在128年间，只有1945年到1949年这短短的4年，两岸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也都那个时候都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之下。而前前后后这么多年，两岸都是在不同的政府统治的，他们没有共同的历史嘛。你想从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了，那台湾的历史那他说就是日本管着的，你大陆是当时的是清政府，然后后来是民国政府，你两边历史就不一样嘛啊。只有二战结束之后啊，这个日本投降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所以从1945年到1949年这几年间，这4年间啊，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之下。而到了1949年啊，中共这夺取了大陆啊，那么这个大陆地区的历史呢就是在中共统治之下的历史了，而台湾地区呢那是中华民国统治的历史，所以你看它又不一样了嘛。所以就尽管这个我们看到他一般很多台湾人他们很多当然愿意认祖归宗，因为他们确实他们很多祖先是从这儿来的嘛，文化上血脉上这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就不一样了，他们就不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因为他们跟你们的共同历史太短了，这个是确确实实这个事实。所以的朱凤林讲的两岸共同历史恰恰是这句话站不住脚，不符合事实的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很清楚。至于当然民进党方面呢，他们我知道他们确确实实他们就是不仅仅是民进党，那绿营的民众，也就是台湾有相当一批民众，他们自己现在的认识、他们的认知、自己的定位啊，和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原来的宪法那是有不一样的啊。你按照宪法，那你台湾和大陆都属于中华民国，而且呢你这个原来的宪法呢也还有统一这么个目标在那儿啊。可是呢现在很多台湾人呢他们并不想和你大陆统一，不管你是好是歹，根本不想就想统一，他根本就想跟你成为两国，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最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真那么想的。只是所以这就是很多民进党人他们提出了个主张就在这儿，只不过呢这个在现阶段呢那依然只是他们的观点，他并没有反映在法理层面上。你按照法理去，你查他们的有关宪法条文呢，那不是这么写的。所以这个是台湾目前一个很大一个困境，也就是大部分台湾人心里想的、主观上认识的和他们摆出那个宪法文本是不一致的。那照理说你怎么办呢？那如果大家不一致，你就该把宪法文本就改了嘛，让它更符合现阶段这个民意嘛。但是台湾也知道现在还不能改，哎。你一改了，那大陆就可能说你要搞台独了，可能就要来武力犯台了，而到那时候美国不一定帮了，所以这么一来呢他们又不能去改，但是心里头呢又不以为然。其实这就是到他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现在台湾的大相当一批人的民意是怎么想的，要理解他们的认知，而且也知道他们认知从何而来是有他根据的啊，不是谁谁几个在那挑拨离间就造得出来的啊。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你两岸有这么短的共同历史，你怎么能还让那儿的人给你有一体感呢？不可能的嘛，这是这样。另一方面呢，要看鉴于目前这个现状啊，现实情况，台湾呢确实还不可能进行所谓这个修改宪法乃至于改国号这些行动，因此呢他不得还继续借用一个他们心里头都不以为然的 宪法体制在这继续把它举着啊，心里早不认那个东西了，但是还不能不举，就成这么一个现状。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关心这个关心的人呢，就应该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台湾的自己的这个民主和自己的这种这个作为台湾民众的这种应该有的国际地位，能够得到认同、得到承认，从而更好的保障台湾的利益，也更好的使两岸关系使它就是尽量的免除中共武力犯台这种威胁，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方向。
对，现在中华民国宪法确实没有修改，但我们看到表面形式上已经出现了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括号台湾的这种不同的写法和称呼了。那这也是反映台湾本岛上的不同的思潮，但是还是有一批人就是很坚持中华民国是包括它的主权是包括中国大陆这一部分领土的。所以这主权和治权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那我想说到这个三民主义啊，那孙中山先生提出这个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那习近平之前呢，他曾经公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所以蓝树，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发言？
中共的这种是完完全全是一种说谎的说法啊！中共他完完全全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首先一个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三民主义，他是什么？他是把一个中国传统的儒学和美国的当代的这个民主制度啊，这个民有、民治、民享，这是来源于林肯的1863年的哥底斯堡演讲，对吧？这个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他是这个从那里来的。所以说孙中山先生他是要把他所要做的事情，对吧？就五四运动以后啊，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的要把传统的儒学和西方的现代的这个政治制度相结合走的这么一条，在文化上要走的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这个台湾啊，它是走通了的。啊，那么相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完完全全的要这个毁掉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么一条马列主义的道路啊，这条道路今天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跟中国传统的文化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完全全是一个马列的关系。当而且呢，这个中共还在撒谎啊，当年的孙中山他也没有搞这个，像中共今天讲的所谓这个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啊，这个孙中山当年讲的是联俄融共扶助工农。当年的这个孙中山他是没办法啊，因为在这个孙中山搞辛亥革命了以后，当时啊，因为西方各国当时和这个满清他有这个很多的一些既得的利益存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孙中山最早的时候他搞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来自于西方各国的支持，他没办法，他最后去求助于这个前苏联，这个是个没办法的事情，历史的局限造成的。那么苏联他去找苏联要求这些军事援助，这个时候苏联提出来要他这个容许中共的存在啊，所以说孙中山讲了说联俄融共扶助中工农，这个是他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孙中山先生从这个林肯的这个三民主义啊，民有、民治、民享，发展到后来的这个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民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刚才讲的孙中山先生讲的传统的文化和这个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东西。你没有一个文化的凝聚力，哪来的中华民族？没有的嘛。所以说，相反，中共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它是用一个马列的东西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那么既然你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你凭什么说你是在搞三民主义啊？民生就更不用说了啊，国民党到了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到了台湾以后，他们搞了这个三七五减租啊，那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真正的解决了这个耕者有其田，就是这个民生问题。中共在中国，你想一想他的是什么民生，对吧？他搞的那些东西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国有制，对吧？你到今天啊，私有产权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搞强拆呀，还是这个什么这个蚂蚁啊，这个滴滴啊，这些东西，就在中国私有的产权没有受到任何的尊重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工农的这种政策啊。你想当年马列啊，马克思在世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还这个写信支持这个林肯总统当年啊，说这个林肯总统，因为林肯总统在美国支持这个美国的工人运动，但是马克思搞的那一套啊，他是否定私有产权的。而林肯当总统，他支持这个工人的这个要求，增加他们这个保障他们基本薪资的这些运动，这些活动，他实际上是在尊重私有产权的前提之下所做的事情，啊，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中共他把这个民生啊，把他讲的这些民生，那共产主义的这种民生的观念和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搞的这个民生的观念进行混淆，把他的所谓民族，他没有民族啊，他根本就是完全否定了中华传统的文化，他去和中华民国的把它混淆在一起啊。民权那就更不用说了，你说中国人哪来的民权啊？中国人没有。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的这种说法根本就完完全全是信口扯谎啊，根本就是就是在撒谎啊，根本就是在撒谎。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是怎么说呢，但是呢他说出来还确实有不少的欺骗性，他还有一些台湾人他就听上去觉得还有道理啊，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嗯，那胡平先生，刚才蓝树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大陆的民生嘛。我们确实看到大陆民生的话，现在的情况和中国人的实际的生活的状况。那对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您怎么评价呢？
嗯，当然这个口号严格说来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当年一些主张民生三民主义的人为了反驳共产党的说法，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一个说法在一些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就会解释，那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共产主义只叫共产主义，那就是他要共产嘛，他要消灭私有财产嘛，而你这个民生，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强调民生，他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我们从只要看一看，国共两党在台湾和大陆进行了土改就说明问题了啊。当时当年国民党在台湾搞土改，按说多多少少也受了当时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的土改和大陆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你大陆的是暴力土改，台湾的是和平土改。那台湾的做法呢是对地主的地它是以政府的名义去征收，去买过来，这就意味着呢他承认你地主原来对你的那块土地有你的产权，那是正当的啊，所以我不能抢过来，我不能没收，我只能买过来，然后再分给一些没有地的农民啊。而你共产党呢，他是没收的意思，他就不承认私有产权。你台湾的和平土改，它方式是和平的，另外它是用买的办法，就是为了承认这个私有产权的正当性。所以这就看得出来呢，这个国民党的民生，那和共产党的这个共产主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的。那我想回到蓝树先生这边啊，我们也是再谈一下就是2024大选的情况。您觉得就是刚才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胡平先生，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就是如果说国民党2024如果重返执政的话，他继续用九二共识创造的这种两岸模糊性去确保就是两岸短期内，比如他说2024到2018不发生战争，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呢？您乐观吗？对这样的一个表述？
其实胡平先生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台湾人他根本就不想就是跟你这个中共搞在一起啊，他这个也是没办法，他现在他也就是他也其实就是根本就不连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他都不见得就想要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跟中共搞在一起。台湾人呢他已经是在这个民主的制度下生活了他已经习惯了，对吧？你为什么这个蔡英文总统在2020年的时候压倒性的一个 landslide 的一个压倒性的这么一个胜利，就是因为你中共在香港搞这个一国两制失败了，对吧？你在香港搞这个国安法，对吧？你这个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 台湾人看在眼里，心寒呐、啊，对吧？你这个他在一个在民主的制度之下，在一个自由的制度之下生活惯了的人，谁愿意跟你中共搞在一起？他不愿意。所以说这个，台湾呢、啊，这个国民党他到底是谁是候选人？这个候选人出来了以后，他们这个候选人本人他的这个口号，这个非常重要。他和这个国民党现在老一辈的这些人提出来的这种说法，会不会是一致还是不一致，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他的中生代和年轻一代，他不见得就会继续国民党这些退休了这一些人这一代人他们的想法，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如果说是你按照这种什么所谓的九二共识啊，像马英九以前啊当总统的时候那样子去治理台湾，然后把这个台湾和这个中共就是完完全全的开放了啊，中共愿意来怎么搞就怎么搞，那这个台湾呢，这个过几年那就是不战而降了，那中共来了以后，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你所有的这些中共的渗透啊，中共所有的渗透啊，很快就会在台湾的这个各行各业啊各界就会完完全全全面铺开，那再搞四年那是个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说这一次
其实国民党不管是就是他的这个提名人究竟会是怎么样的立场，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他要竞选总统的话，那肯定少不了政党的支持嘛，所以他也很难有一个候选人出来说我有自己很明确的和党部不同的这种立场和观点。
这个要观察，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下一步啊，如果说是国民党又出一个韩国瑜的话啊，那个基本上那就是和这个老一派的这些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呢，他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选出来啊？这个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
嗯，是。不过说到台湾问题，肯定也不能不谈习近平嘛。我们现在观察到习近平在国内呢有一些行动，包括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要落实学习习近平思想，而且这一阵子呢还大力的推动习近平选集的这个学习，包括在高校内要进入高校的课堂嘛。那胡平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做法，当然除了他是在统治上的一种就是统一思想之外，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一些因素他也是在为做就是备战的一种准备呢？
当然在中共当局在备战在准备打台湾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这过去这么些年中国军力尤其是海军力量的这个很迅速的增长，那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增长其实要远远比他的一些口号啊一些提法的改变其实更值得大家关注啊。他一些提法呢到变来变去呢其实影响到不太大，因为有一点呢是比较确定的，中共当局呢他想要统一台湾，而且又知道文统不可能，因此要准备武统，这一点是中共历届统治者都是认识都是一样的，只是到了习近平手里呢，因为习近平他接手的中国那就是 GDP 就已经成了世界老二，因此呢他就有点财大气粗，所以这方面的愿望就来的就显得比别人更迫切。但是当然他也不尽然，他也知道要打台湾是谈何容易，所以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多人就估计啊，习近平在任内一定要打台湾啊，只有打了台湾呢他才能够建功立业，才能使他的地位在中共党史的地位超过毛和超过邓啊。那当时他还打着习近平也就是两任十年，那结果时间过去了，那习近平也没有打呀，就说明习近平不是说他没这个心，而是他自己他觉得他的力量还不够哦，所以这个实际上主要是个力量的问题。那现在当然习近平现在目前这种在个人崇拜方面的这种变本加厉，当然他是进一步集权的表示，而这种进一步集权呢使得统治者呢在发动战争方面就会变得更容易，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他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武统在做一种铺垫。
是，那蓝树，大概我们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洗脑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啊，中共在对台湾实现了实际上，对不起，对香港实现了实际上的就是已经一国两制不存在之后呢，已经开始在改变香港的教育课本了嘛，它的课程表啊，它的教育的这个要教的内容，那其实已经是在把大陆的这种对学生的灌输已经蔓延到香港，那其实这一点要非常引起台湾人的注意，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很长时间的民主生活，真的是让你接受一种其他人的这种思想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我觉得台湾人注意的不仅仅是课本啊，因为这个中共攻台的这种威胁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他不仅仅是他要把这个台湾放在一个世界的全球的局势下去考虑，因为中共想控制台湾，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想统一一个达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因为中共一旦控制了台湾，他向北啊，他也就控制了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同时呢他向南控制了在南中国海他有很大的控制权，因为他已经在南中国海已经把那几个人造岛礁军事化了，所以控制了台湾加上那些人造岛礁啊，他对世界经济啊有更多的举足轻重的这个话语权，因为世界经济对吧，全球10万亿每一年的这个全球贸易有1/3要走南中国海。另外呢，就是中共他一旦控制了这个台湾，控制了南中国海以外，他对这个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共现在把东南亚国家，因为东南亚国家现在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是中共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所以他要这个有更多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旦控制了南中国海以后，他将可以进一步的威胁到美国自由世界在印太地区另一个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亚，所以说从这个大的角度上来看，中共的这种控制，中共控制这个台湾，它是有超出了这个统一这个目标之外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里面啊。中共为了它，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像现在美菲，
所以说这个对台湾采取武力的行动，这个不能轻视的。
是，我也看到，所以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都注意到这一点啊。美菲的这回联合军演，前民间澳大利亚就有参加，而日本最新的外交蓝皮书也点名中共是最大威胁，所以未来台湾怎么选择还是在台湾人民自己手上。那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那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Giving back to your community in a cool way while helping your family eat better? Well, you can. It's all in the name Plant a Row, Grow a Row,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you help others. Plant vegetables and donate them to your local food bank. Get how-to tip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novative idea at www.growarow.org.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